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1月1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第一批任命官员呈现观点多元化的特点。川普当选之后软化了自己的言辞，引发人们对于他能否兑现竞选承诺的疑问。那么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如何看待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之音记者为您做解读。今天下午香港两名新政，也就是梁颂恒和尤慧珍，这两位新当选的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议员资格，理由是这两个人违反了基本法。有关的详情我们稍后有记者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先带您一起关注美国大选之后的相关的消息。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出了第一批白宫官员的任命名单，这些人的观点呈现多元化。他任命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华盛顿圈内人，他任命的首席战略师则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和强硬的右翼反华盛顿人士。在获得总统胜选之后的几天，川普在星期天任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伯斯为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伯斯也是华盛顿政界争斗的一位老手，由他出任办公厅的主任，对于许多控制着国会的共和党大佬来说比较放心。白宫办公厅主任通常负责白宫的运作，协助总统确定日程，掌握着谁可以与总统会面的大权。与此同时，川普提名他的竞选班子负责人班农担任他的高级战略师。班农在漫长的总统竞选过程当中多次挽狂澜于己岛，赢得了川普最有力的支持者的赞扬。他在加入竞选之前呢，是布莱巴特新闻网站的负责人。班农自己称这个网站是另类右翼的平台，也就是反建制的平台，经常刊登一些白人民族主义和反犹太的激烈言论。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好的口号不总是能够成为好的政策。他说，当选总统川普将会发现他在白宫里很快会变化的。奥巴马星期一举行了白宫新闻发布会，这是川普上个星期意外战胜希拉里·克林顿之后，奥巴马举行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奥巴马已经在白宫会见过川普，他说他认为新总统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意识形态化。他说只要他周围都是好人，他就会成为一个务实的领导人。奥巴马说他离任的时候，国家要比他2009年接任时那个时候的局面更好。当时美国经济处于萧条的边缘，要灭的火数量巨大。他说川普有时间和空间做出明智的决定。另外，川普自从赢得大选之后就软化了自己的言辞，这引发了人们对于他能否在上任之后兑现自己竞选承诺的疑问。川普还赞美了他的对手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和他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以及现任总统奥巴马。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星期天播出的对川普的采访中，这位总统当选人回应了外界提出的一些疑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川普出人意料的胜选在美国一些大城市引发抗议，人们还在计划在明年1月川普的总统就职典礼当天进行更多的抗议活动。
我认为像这样的抗议能够向全美其他对这名新当选总统不满的人以及向全世界传递一个信息， 那就是美国人民不支持川普带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议事日程。
胜选夜誓言要做所有美国人的总统的川普立即指出，他曾经的对手们都向他表示了支持。在 CBS 的电视节目《60分钟》对川普进行的采访中，他形容克林顿一家是他愿意向他们征求建议的有才能的家庭。他还重申了要在美墨边境高筑墙的意图，不过他承认在某些地段可能只会树倒围栏。
不过在其他一些地方修墙就更为合适，我对这个活很擅长，这叫做建筑。
国会共和党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会组建人马来按照川普在竞选时承诺的那样驱逐据估计达1100万的无证移民。在六十分钟节目的采访中，川普坚持说，其中一些无证移民将会被驱逐。
我们将要针对的人群是那些罪犯和有犯罪记录的人，比如帮派分子、毒品贩子。在美国这类人有很多，可能有200万甚至300万，我们要把他们驱逐出去，要不就把他们都关起来，还是把他们都轰走吧。他们在美国拘留本身就是非法的。在边境安全一切重回正轨之后，我们再就你说的那群人做出决定，那是一群很棒的人。
前总统参选人、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表示，民主党必须要开始一场基层运动，为了正确的呼求而抗争。
没有合理的理由解释我们的人民要花全世界最高昂的价钱购买处方药，也没有合理的理由我们是全球唯一一个不能保证向全体国民提供医保的大国。
川普表示，他将废除奥巴马总统标志性的医保法案，并同时以新的医保方案取而代之。不过新方案会保留奥巴马医保的一些条款。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唐纳德·川普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之后，奥巴马政府多年为之努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似乎处于搁置状态，而抗议团体并不满足于这一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今天中午，华盛顿民间组织大众抵抗再次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不公平贸易协议的不满。
我现在身后看到这个抗议团体大概有100人组成，超过半数是从芝加哥赶来参加的群众。他们的诉求是针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TPP。 对于他们来说，唐纳德·川普的成功当选已经是他们阻止 TPP 签署的一个成功。
他们所要求的不仅是阻止 TPP 这一个协议的达成，而是对工人阶级和环境更加公平的新的贸易模式。
我们知道川普还是要推行贸易协议，他说他要重新协商协议，获得好的协议。我们不认为他所说的好的协议是对全球人民好的。这些协议真的是在筑底竞争，损害工人工资和保障。我们不认为他会逆转这个趋势。
这个游行从自由广场开始，经过美国农业部、罗纳德·里根大厦和国际贸易中心，直至廊坊广场，持续了大约5小时。抗议群体将在太阳下山后聚集在国会山上，以点燃火把和干树枝的仪式形式向国会提出诉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上周三表示，今年肯定不会将此协议提交讨论，一切有关 TPP 或未来贸易协议的决定都将取决于下届总统唐纳德·川普。虽然普遍上认为 TPP 已经被判了死刑，但是仍有一些专家保持乐观。他们认为，当美国企业会因为没有加入 TPP 而在国际市场遭到歧视，并丧失贸易和投资机会后，国会就会开始重视他们的声音。美国之音尼亚于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欧盟各国外长星期天的晚上在布鲁塞尔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台之后的欧美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欧洲联盟外交事务主管莫盖里尼在川普上星期二令人震惊地获得大选胜利之后，召集这次紧急会议，讨论川普先前提出的一些政策，其中包括质疑华盛顿对保卫欧洲的承诺，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以及与伊朗达成的核交易。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partners.
欧洲联盟和美国是伙伴，将继续在欧盟关心的问题上保持伙伴关系。
这是基于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原则和利益。我们也讨论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加强欧洲团结的问题。在未来几个月里，这些问题将更为至关重要。
莫盖里尼说，欧盟坚决支持巴黎协议和伊朗核协议。欧盟国家正在不安地注视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的许多说法会如何变成实际政策。川普表示，要在安全问题上奉行孤立主义立场，要推翻国际贸易协议，并拒绝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欧盟各国外长星期一将继续开会，商讨与力图加入欧盟的土耳其的关系紧张问题。其他讨论的话题还有叙利亚和利比亚冲突，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务合作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当选总统川普，唐纳德·川普给美国的国内和国际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么呢，对中美关系来说，尤其是中美的经济关系来说呢，也进入了不确定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的报道。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川普在竞选期间反复声言，他将尽力纠正中国滥用世界贸易规则损害美国经济、损害美国人就业的问题。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川普尽管作为总统候选人反复犯下许多低级的错误，但他以强硬的措辞反复表示要对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损害美国劳工阶级利益的问题有所作为。这种信息使他赢得了众多劳工阶级选民的选票，从而使他得以后来居上，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
我会指令美国贸易代表在美国，在世贸组织对中国提出贸易诉讼。看看中国在制造我们的产品时对我国正在做什么事情吧。中国使其货币贬值，从而使其产品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许多人认为川普的这些言论纯粹是为了拉选票而做出的姿态，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川普很可能说到做到，与中国进行一场贸易战。显然川普的这些言论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安。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的一席话显示出北京对川普言论感到不安。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两国开展互利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基础更加牢固，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的格局。我们相信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格局不会改变。
与此同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石英红则以更为明确和直截了当的措辞表示了对川普上台所感到的不安。
那么我不能够在这么早的时候就预言他究竟会采取哪些可能伤害中美经贸关系和金融关系，因而伤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政策。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如果他不会采取与会损害中美经济经贸关系的重大措施，他不会采取因此会损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重大措施，那他就不是特朗普。
美国方面在经济上对中国施压，中国是有能力应付这些问题的，应付完全有能力对抗这些压力吧。我觉得这不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主要还是看共产党高层怎么决定怎么回应他这个态度吧。
每一个美国总统都会维护他们本国的利益，我觉得他之所以有说一些针对中国的话，肯定是因为拉选票最终他们就是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其他国家也好他最重要是会维护美国的利益。
川普在竞选期间以不按常理出牌而著称，并令各方深感意外。他就任总统之后，在国内外政策方面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举措，人们将拭目以待。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新一任的总统，这位商业精英上台之后将如何处理中国人问题，中国人同全世界一样都非常的关注。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曾经批评中国的贸易活动，也曾经说要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但是他将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愈发恶化的人权问题？有人权活动人士分析，美国在传统上对人权的支持是否会有所减弱？他们希望新的总统能更加关注中国人权，并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宁海在华盛顿的报道。
大选之后，人权观察组织在香港的一名中国研究员马雅王对美国之音说，看起来这种态度可能会发展成一种对于人权的普遍敌意，在其他国家也一样。他还说，这令人担忧，因为美国政府一直支持向中国的人权问题施压，我们担心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个重要的盟友。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也在大选后对美国之音说，对于在中国的许多人来说，川普是个未知数。胡佳说，他在竞选过程中关于外交政策、宗教和权力的讲话，以及他所有其他的讲话都不能给我们信心。不过也有一些中国异议人士认为，美国政治体制的制衡的特点能够帮助确保这位新总统在处理人权事务上更加务实。中国南方城市广州的人权律师葛永喜对美国之音说，他相信美国选民在竞选活动的尾声阶段看到的那个理性的川普，他的胜选演讲显示出他正在转变回来。葛永喜说，尽管现在一些人说川普的政策有许多不确定性，我不相信会发生与美国基本价值相悖的转变。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梅仁义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川普上任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可能对中国政府有利，将会侧重美国国内，特别是经济方面，因为川普是企业家，他很务实。梅仁义说，川普领导下的政府就任后，日本、韩国、欧洲等美国的长期盟友可能不会像过往那样无偿享受美国的军事保护。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以来，美国总统包括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在内，在白宫见过中国异议人士的只有小布什一人。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管甘思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川普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应该没有太大的兴趣。中国人权问题好像应该在他的竞选中没有提到，但是他确实提到他没有兴趣建设一个国家。甘思德说，从他讨论美国的国内政治，他在竞选中对美国媒体的一些做法，比如禁止一些媒体参与他的集会，不让一些媒体搭乘他的竞选飞机等，甚至对一些宗教的批评，这些做法都显示川普不是一个会对中国人权议题感兴趣的领导人。美国之音宁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是一组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上任六个月之后，首次接受台湾媒体的专访，特别谈到川普当选对其执政策略的影响。蔡英文表示，台美关系基于台湾关系法，绝不会出现大的波动，而台湾政府也期待与美国新政府合作。台湾学者认为，台美关系不会出现大的波动，但是台湾需要在美国国会发展更多对台湾态度友好的联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依林在台北的报道。
蔡英文在脸书上贴出专访链接，他写道，台美关系长久以来就是建立在双方对自由、民主及人权的共同价值，以及对促进区域和平稳定及经济繁荣等共同利益的稳固基础之上。台湾有信心也期待与川普新政府合作，使台美双边关系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川普当选的问题上，台湾媒体以及在野党国民党普遍批评蔡英文在今年过境美国时仅仅与克林顿接触，并未与川普团队进行互动，是押错宝了。对此，蔡英文表示，执政者本来就应该把所有的状况都预备好，思考所有的可能性。他说，在整个过程中，政府都有备案，因此没有所谓的押错宝或者选边站的问题。 对此，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陈一新表示，其实蔡总统这次有两个押错宝。第一当然是总统人选，今年在过境访问时不应该仅仅给希拉里打电话而忽视川普。不过还有更严重的另一个问题，他说
更大的一个层次要素吧，他认为 TPP 一定没有问题，所以他就 RCEP 不屑一顾，这个才是重要的一个压缩宝。这个压缩宝呢，我们现在搞得两头落空， TPP 停摆了，那么 RCEP 我们又不得其门而入，那么 TPP 想要再重启炉灶至少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情，甚至还不一定会重启炉灶，所以这个才是更严重的压缩宝。
针对川普反对 TPP 可能影响多边贸易协商进程，蔡英文表示，事实上台美双方有很多双边经贸合作可以持续进一步扩大，他已经要求相关部门运用包括台美贸易及投资框架协定会议等既定机制，向美国未来新政府表达台湾推动台美双边经济合作与整合的高度意愿。陈一新教授表示， TIFA 是一个不错的机制，但是只能够解决台美双方贸易的问题，对于区域贸易则没有帮助。蔡英文在回应有关川普外交政策方面表示，他相信川普当选后会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总体战略重新思考并整合，这个过程最久可能长达6个月的时间，之后才能够看清楚川普的外交战略，所以目前台湾政府不做猜测，静观其变。他同时强调，川普确实有他的特殊性，但外交安全领域一定会有专业的人才团队。重要的是，以台湾关系法为基准的台美关系的基本架构是存在的，这是长久以来的关系，或许因为领导人的更迭会有一些微调，但是基本结构会有稳定性。对此，陈一新教授表示同意蔡英文的说法。
台湾关系法要动摇都不容易，但是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呢，最近几届的国会的改选了，让很多人当年支持台湾关系法的人现在早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训练一些新人，包括台湾的连线，在国会里面台湾连线，还有在国会里面支持我们的友人要把它扩大，那么才有可能确保台湾关系法及六大保证的存在。
在两岸关系的问题上，蔡英文表示，维持现状应该是符合双方最大利益的政策主张，但绝对不会是静态不动的维持现状，会因为情势再做再一次的平衡。美国政府的更迭也会带来一些变数，台湾会视变数的发展再做平衡。有分析人士表示，川普执政将使得台湾失去依赖美国制衡中国大陆的筹码。蔡英文表示，这是非常扭曲和错误的思考。事实上，美国不论哪一党执政，对台海关系的最高准则就是维持现状。蔡英文脸书上，很多网友对这次川普入主白宫有所担心。网友林如峰说，川普入主白宫，世界恐慌，亚洲冲击远大于其他地方，川普对台湾冷淡，对中国也没有好感，台湾唯有自立自强。然而大部分留言并没有针对台美关系，而是不满民进党政府目前的执政业绩。民进党政府由于砍劳工7天假，召开关于引进日本核灾地区食品公听会等问题，饱受在野党抨击，民调也处于持续下降的态势。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建议当选总统川普改变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政策，加强对台军售，让台湾能不受中国武力威胁，保持独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川普还未宣布国安团队人选之前，亚洲国家都在分析及猜测新政府亚洲政策的走向。美国前政府官员、一些智库学者、专家也纷纷对新政府提出政策建议。里根政府的前美国国防部资深官员斯蒂芬·布莱恩星期天在美国思想家网站发表文章，建议川普利用这个罕有的机会改变美国对台防卫政策。布莱恩说，台湾是民主体制，台湾的新政府获得人民强大的授权，保留其独立与民主体制，但是对中国来说，民主是他的敌人。正如他们最近对香港选举所展示的作为一般，中国军事化的快速发展，目的正是要让美国更难以防卫台湾。布莱恩认为，川普政府应该扬弃过去美国只让台湾有一半军队而不让台湾拥有攻击性武器的做法， 提供台湾先进的武器装备，让台湾有能力去打击敌人，而不是等到敌人来到家门口才做被动的防御。至于美国对台军售引发的反应，他认为无论中国有何抱怨，美国都会有办法管控两国关系，因为归根结底，中共领导人还是需要美国的市场才能维持其政权不坠，这才是他们最后的底线。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中研院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思俭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川普的亚洲或台海政策必须等到他的国安及外交团队到位后才会明朗。尽管共和党在党纲中加入对台六项保证，对美台关系有稳定作用，不过川普的战略意图还有不确定性，需要进一步观察。徐思俭说，
说美台关系的话呢，这个就是还是要等看他的人事到齐会比较清楚。那么共和党的这个党的这个决议里面有把这个六点保证把它放进去，这当然我们觉得这个对于美台关系来讲是一个稳定的作用，会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但是这个川普的这个战略意图跟原来共和党其他核心的思想是不是吻合，这个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现任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的徐思俭也呼吁美国新政府在亚太政策上采取谨慎作为，注意到台湾在地缘的政治作用，不要在与中国的大妥协式的谈判中牺牲台湾利益，因为如果台湾成为第一张倒下的骨牌，将会引发连锁效应，导致地区动荡不安。徐思俭说，
同样的，我们也希望这个川普政权在这个维持跟中国的关系的同时，不要忽略了其实台湾对于东亚的这个地缘战略有着至关重要的这个影响。如果这个所谓的 grand bargain 是把台湾牺牲了，那它很可能将成为影响东亚地缘战略骨牌效应的第一张骨牌，它不会仅止于台湾。所以这一点我呼吁川普政府务必要谨慎。
在美国新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川普已宣布将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里伯斯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也就是总统的幕僚长。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星期一说，普里巴斯曾访问过台湾，对台湾有一定的认识，他很高兴看到普里巴斯出任川普政府的重要关键职务。普里巴斯去年曾经带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代表团访问过台湾，并与当时的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会面，与台湾驻美代表处也有良好的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30多位台湾退役将领到中国出席纪念孙中山的活动，并且聆听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演说一事，在台湾引发争议。民进党立委批评这是配合中国统战，国民党立委则表示退役将领遭到政府的打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安局官员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证实，至少有32位台湾退役将领出席由中国举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并在台下聆听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演说。据了解，这些退役将领这次在中国大陆交流期间，还参与了一场名为“中山黄埔两岸情”的论坛。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其迈批评，台湾军人丧失武德去中国听训，退休将领集体配合中国统战，鼓吹统一，已经是集团性组织行为，国安单位应该紧速调查。民进党立委黄伟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 台湾一些退役将领到中国进行交流，却往往没有凸显维护中华民国的作为。
退将参加这样的活动，其实美其名为纪念国父孙中山，可是事实上，他们中国大陆对于孙中山说并不是他们的国父，他们只说是革命的先行者。难道国父被人家改了名字，然后这个改了称谓，然后这些退将也默不作声吗？那这算是哪门子的维护国格？
黄伟哲委员还说，如果这些退休将领做出了不利于国家人民利益的事情，却又继续享有台湾政府提供的福利，相信很多人都会表示反对。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通过了民进党立委的临时提案，要国防部等单位彻查出席相关活动的退役将领，并考虑取消他们的退休俸及勋章。出席活动的台湾前陆军副司令吴思怀表示，在论坛的研讨会当中，曾经多次强调大陆必须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他对此问心无愧。台湾政府近来财政吃紧，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有意缩减军公教人员的优惠年金措施，吴思怀则是站出来公开反对的带头人士之一。曾经担任国民党智库政策委员，未曾前往中国的退役海军中将蓝宁利表示，台湾退将到中国参与学术交流活动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出席官方纪念孙中山的大会，聆听习近平演讲，他个人觉得不妥。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上校表示，基于尊重立法院，国防部会研究立委的建议，不过他也强调一切措施必须合乎法令与程序。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这些退将是否违反国安法，有关单位可以进行调查，民进党立委不需要扩大解释。
过去从520之后，包括在野的时候，民进党对于这些过去曾经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这些退役将领，你们到底有多少的尊重？从很多议题上，包括年金，那包括把他们当成国家的飞缺、国家的负担来讲，你们只是不断的打压他们。
联席委员还指出，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民进党建议取消这些退将的退休俸，不仅不公平，也不恰当。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表示，支持这些到大陆交流的台湾退役将领。他还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104条有关宣誓条例主动解释法之后，香港高等法院法官11月15号下午就港府针对青年新政梁颂恒和游慧珍议员资格提出的司法复核案作出裁决，指梁游两人违反基本法及宣誓及声明条例，议员资格被取消。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高院法官欧庆祥就青年新政梁颂恒和游慧珍宣誓案裁定政府胜诉，指9月4日当选的梁颂恒和游慧珍在10月12日所作誓言的方式及方法，客观及明显的表示他们无意忠诚地支持立法会誓言及基本法第104条所列的责任。两人丧失议员资格，立法会主席不得再为两人监视。判词提到，全国人大在11月7日颁布对基本法第104条含义的解释，规定当选的议员在就职时必须真诚庄重地依照宣誓及声明条例所定名的立法会誓言宣誓，假如故意拒绝做出立法会的宣誓，所做的宣誓即告无效，议员资格也取消。判词称，该解释对香港所有的法庭均具约束力，法庭应落实该解释，但不论有没有释法，法庭都会得出一样的结论。对于梁游两人抗辩提到的不干预原则，裁决表示法庭有权利裁定立法机关是否拥有某种权利、特权或豁免权， 即处理核事是立法会的内部事务，而法官认为不干预原则不适用于议员宣誓是否符合基本法，认为监事人没有最终决定权，法庭才有最终决定权裁定宣誓是否符合基本法及香港法律。被裁定丧失议员资格的青年新政的尤慧珍星期二下午在法院外表示，他和梁颂恒是获数万票的民选议员，如果这样剥夺他们资格，大家心中有数，这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尤慧珍表示该裁决不公平，但结果在意料之中，并称采取什么下一步行动会与律师开会商讨。尤慧珍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的小动作和中央释法的行为向法庭施压。他说，
如果香港政府做一系列的动作来施压，那其实对于法庭来说，其实它是充满了压力。
青年新政的梁颂恒下午没有到法庭领取裁决。据港媒报道，他在树人大学出席香港实行三权分立的讲座。梁颂恒听到消息，沉默数秒后表示，心情比想象中平静，只会有进一步法律行动。梁颂恒称会和律师开会，继续打一场战役，而战役不是为了争议席，而是为香港的未来，为制约权力。梁颂恒表示，早已评估自己政治生涯有限，只能尽能力履行期望，把握时间，能做多少做多少。梁颂恒在被问到如何应对庞大诉讼费用时承认，两人因是立法会议员申请不到法援，律师前评估已用30-40万，现要上诉缺乏金钱，但只能打下去，因是会影响到香港未来几十年宪政的案例。立场亲中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下午5:30召开记者会表示，尊重法庭裁决，秘书处会在研究判词后做适当跟进，包括处理清正两人的薪金问题，而立法会秘书长会在21天内刊登线报，只有两个议席空缺，再由选委会启动补选程序。港府发言人回应裁决表示，德西法庭的判决会研究人大常委会释法、上诉裁决以及跟进行动。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欢迎法庭裁决，目前正研究判词，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也要看梁颂恒及尤慧珍是否上诉。亲政府的建制派人士普遍欢迎高等法院的裁决。有意参选特首的新民党议员叶刘淑仪表示，很高兴裁决肯定了一国的原则，认为需要真诚做出宣誓才可以做立法会议员，又称裁决显示人大释法对香港法院有约束力。泛民的公民党傍晚发表声明，表示尊重法庭裁决。声明强调，法官在裁决第116-126段表明，无论人大常委会有没有释法，都不影响其裁决。此外，法官也特别指出，人大常委会11月7日释法是否符合基本法第158条规定是有争议的，将会在其他案件中处理。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铿认为，由此证明人大释法毫无需要，也是一个错误决定。身为职业律师的香港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士桑普表示，尽管裁决表面上没有依据人大释法的内容，但事实上是受释法影响。他说，
很显然呢、这个是不用人大释法的内容做依据，但是却好像心有灵犀的，好像刚好凑巧的得出同样的结论啊，要庄重啊，要真诚。事实上的影响当然是存在的，上诉到上诉法院或者说终审法院会不会推翻原判决，这个是还是一个大问号。法官会不会用人大释法作为依据，这个是有可能。
此外，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尤慧珍当晚近8点在高等法院外举行记者会。梁颂恒表示对裁决感到失望，两人决定上诉， 哪怕上诉到终审法院都会做，并向法庭申请禁制令，禁止政府颁布他们的议席悬空。两人表示，上诉需要至少500万诉讼费，准备通过众筹筹款。尤慧珍表示，裁决的客观效果是政治凌驾民主，议员当选体现民主选举的程序公义，但当选者如今却随意剥夺议员资格。目前外界关注的是对青年新政梁颂恒和尤慧珍司法复核案的裁决是否会影响到其他在宣誓过程中被指言行、语言、服饰和道具等可能违反人大释法内容的非建制派议员。近日已有亲中团体人士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挑战立法会主席和秘书长裁定8名非建制派议员宣誓有效的决定，要求宣布宣誓无效，丧失议员资格和议席悬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因强拆纠纷而杀死一名村官的中国农村青年贾金龙被执行死刑。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二报道说，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法院的命令，已将故意杀人犯贾金龙执行死刑。去年2月，河北石家庄农村青年贾金龙因婚房遭到当地官员下令强拆，未婚妻因此离他而去，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以射钉枪杀死一名村官。这一案件在中国国内外及中国的司法界引起广泛的争议。批评人士指出，中国的司法部门没有考虑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恶政现象，对案件基础事实的认定也存在重大的失误。中共现任领袖刚刚在中共18届六中全会上正式得到核心称号的习近平，上台伊始就打出从严治党和反腐败这样的旗号。四年来，中共100多万党员、高中低级干部因贪腐问题受到惩处。中共是否在认真解决中国公众深恶痛绝的中国官员贪腐问题呢？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就此撰写了一篇报道，题目是《辽宁人代贿选案折射的中共反腐现实》。那么齐志峰现在就在我们的演播室里，我们要请他谈一谈这篇报道。齐志峰你好。
啊，你好。
首先呢，中共媒体报道辽宁人大代表的这个贿选案，照一般的逻辑看来，这不正是中共大力打击贪腐这个案子的明显的证据吗？那么这当中又存在什么问题呢？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所谓的大贿选案。在2016年9月中旬，中国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有关人大代表的最大的丑闻，辽宁省人大代表452人参加贿选，占610名代表总额的73%。辽宁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总共102人，有45人参加贿选。由于贿选丑闻，辽宁省12届人大常委会62人当中有38人涉案。该省人大常委会现在成员已经不足半数。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辽宁拉票贿选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的贿选案，严重违反党纪国法，涉案人数众多，性质恶劣，情节严重，触目惊心。然而中国官方媒体和宣传机关说是情节严重，触目惊心，但却对这个涉案人数众多，性质恶劣的所谓大案的关键问题讳莫如深。
哎，那你刚才提到了官方媒体这个讳莫如深的问题哈，那么这个讳莫如深的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呢？
那中共控制下的媒体对辽宁人大代表所谓的贿选丑闻有许多的关键细节保持沉默，这些细节包括贿选的行贿对象究竟是谁，行贿方式和行贿财物究竟落在谁的钱包里或账号下，中共中央计划将如何调查，何时调查，这些关键性的细节，是否有计划准备把调查结果公布于众， 这些行贿的人大代表的选区又在哪里？他们的选民都是谁？他们的选区和选民是否收到贿赂？许多评论人士认为，中国官方和媒体把辽宁省许多人通过花钱弄到所谓人大代表的职位称作贿选，其实是文不对题的误称或忽悠，因为这里边只有贿没有选，只有贿赂没有选举，他们的行贿确确实实跟选民没有任何关系。
嗯，那么无论如何，中共当局将这些以非正当的方式获取人大代表资格的人，他是揭露出来了，并且剥夺了他们非法所得的这个人大代表的职位，毕竟是打击了这个腐败的行为。那么这又有什么问题呢？
那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在10月4日报道说，辽宁的人大代表选举结果之所以爆出贿选丑闻，是因为那里的选举碰触了中共中央的底线，因为那里有人通过花钱打通了关节获得了人大代表的职位，而中共中央指定的候选人被顶下去了，这才使中共北京当局震怒。在很多观察家和公众看来，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说，腐败和贿赂对中共来说并不是问题，中共打击的并不是腐败，而是打击不服从上头旨意的人，因此中共的反腐败跟老百姓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此外，先前人们已经看到，中共将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创始人和标志人物、中国著名青年法学家、宪政学者和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许志勇博士投入监狱，因为他要求中共切实杜绝腐败，呼吁官员公示财产。那么，另外在2015年，国际记者调查联盟发表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前总理李鹏的女儿、中国国营电力巨头公司主管、绰号电力一姐的李小鹏持有汇丰银行瑞士分行的秘密账户，存款达248万美元，但中国当局不但不追查，反而给李小林打掩护。
嗯，那好吧，谢谢齐之峰的介绍，谢谢。那么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与朝鲜签署的引渡协议，可能使许多逃跑出来的朝鲜人陷入危险的境地。朝鲜人逃跑进入俄罗斯的渠道也将被关死。活动人士激烈批评这项引渡协议，在远东的朝鲜劳工经常把俄罗斯当作避难的场所。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说，普京总统刚刚向下议院国家杜马提交了一份同朝鲜签署的引渡协议，请求批准。俄罗斯与朝鲜去年11月17日在平壤签署的这份文件提到，相互引渡被判刑和被起诉的人员，预计被克里姆林宫完全控制的议会将会很快批准这项协议。俄罗斯前驻韩国大使库纳泽说，许多朝鲜人一直想逃离他们的共产党王国，经过戒备森严的三八线不可能，仅剩下中国和俄罗斯两条渠道。朝鲜当局长期以来一直施压莫斯科签署引渡协议，企图彻底关闭经过俄罗斯的逃跑渠道。俄罗斯出于人道原因，过去多年来一直对此拒绝。为难民和外来移民提供协助的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说，从苏联时代起就有很多朝鲜劳工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工作，他们主要从事伐木，其次是建筑施工等工作。那时也有其他的前东欧共产党国家派遣工人去远东伐木，东欧工人能够获得巨额工资，回国后可以买车买房。但目前在远东的那些朝鲜劳工伐木营地被严密看守，外面布设有铁丝网，如同国中之国，那里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朝鲜劳工经常逃跑，有的人黑了下来，还有的人同俄罗斯妇女结婚。加努什金娜说，他知道的一个例子是一名逃跑后被引渡的劳工被五花大绑在火车车厢里送回朝鲜，朝鲜官员对劳工们的看管更非常严厉。加努什金娜说，我的一名工作人员碰到的一件事情是，他为一名逃跑出来的朝鲜劳工提供帮助，把他带到远东的一家当地移民局中， 朝鲜官员很快赶到了那里，想把这名工人绑架走。那名工作人员帮助他从另一个大门逃走。朝鲜官员的举动就如同在朝鲜，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加努什金娜说，俄罗斯警察仍然沿用苏联时代的做法，搜捕逃跑的劳工，然后交给朝鲜当局。但在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的援救和压力之下，不少朝鲜逃离者获救。现在俄罗斯将合法向朝鲜引渡逃跑者。加努什金娜感到非常愤怒，认为这是俄罗斯的耻辱。纪念碑人权组织今年春季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同朝鲜签署引渡协议是犯罪行为，因为被引渡的那些朝鲜人将会面临酷刑折磨，甚至生命危险。逃跑的朝鲜人被引渡之后将会被判处重刑，第二次逃跑可能被判处死刑。前大使库纳泽批评说，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早已经恶劣，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已经不在乎文明世界现在如何看待俄罗斯，因此才同朝鲜签署引渡协议，现在要求议会批准然后实施。媒体报道，过去十多年来，总共有200多名朝鲜人曾经拜访俄罗斯的移民局，寻求获得合法身份，但是目前仍然无法有一个统计数字，知道有多少逃跑的朝鲜人进入俄罗斯。几年前，曾经有一名逃跑出来的朝鲜人被俄罗斯当局以非法越境罪关押在边境地区的监狱中，后来人权组织帮助他支付罚款后获得了自由，但他在第二次努力后才能获得临时的难民身份，俄罗斯当局拒绝给他永久的难民身份。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说，逃跑的朝鲜人在俄罗斯通常很难获得合法身份，引渡协议生效之后会有更多的逃跑朝鲜人消失在俄罗斯的社会中，成为非法移民。加努什金娜说，苏联解体之后，总共有2名朝鲜人在俄罗斯获得了永久难民身份，真正的难民身份很少有人获得，获得临时难民身份的那些人需要每年延长身份，但即使他们获得临时难民身份能合法在俄罗斯停留，我们也会尽力帮助他们前往比俄罗斯更安全的第三国。引进朝鲜劳工可帮助俄罗斯缓解远东地区劳动力的严重不足，朝鲜也因此能够获得外汇收入。俄罗斯媒体上时常有人呼吁应该吸引更多的朝鲜劳工来平衡中国移民，避免远东地区过分依赖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经过漫长艰难并且经常是撕裂式的总统竞选之后，唐纳德·川普终于获胜。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让政权能够顺利的过渡，这是美国民主的根本原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大选已经结束，但在这个严重分化的国家，在白宫之外，人们对唐纳德·川普击败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大选众说纷纭。在经过惨烈的政治竞争之后，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试图为重新凝聚国家而铺路。
希拉里奋战了很长时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非常努力，他为国效力，我们欠他一个大大的感谢。现在是时候让美国分裂的伤口愈合了。
布鲁金斯学会的政治分析人士诺曼·艾森表示，总统当选人川普需要在就任前向外界释放出团结国家的信息，
作为传递出一种延续感、接纳感以及愿意和两党合作的信号的第一步。川普在那个夜晚的讲话已经尽力了。
总统政权交接将随着1月20日总统就职大典召开达到高潮，从那一天起，川普将正式入主白宫。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 1-800-848-11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与希腊领导人会面，并讨论经济事务，开启他任期内计划的最后一次外交访问之行。奥巴马在希腊总理一起探讨的联合记者会上，他探讨了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发表了此行的主要演讲，内容涉及美国大选以及英国脱欧，还有如何处理世界各地面临的经济挑战等等问题。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本·罗兹说，他认为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将成为贯穿奥巴马整个行程的主要话题。奥巴马此行还将访问德国和秘鲁。星期四，德国总理默克尔将与奥巴马总统进行会谈。罗兹强调了美德两国关系的重要性，称默克尔总理是总统在整个任期内最亲密的伙伴。就在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在选择内阁人选时，消息灵通人士称，纽约前市长鲁迪·朱利亚尼是国务卿一职的有力竞争者。朱利亚尼曾经做过联邦检察官，但与此前担任过国务卿的人不同，他并没有外交经验。但是朱利安尼在川普竞选期间对川普鼎力支持，而且他们两人早就彼此认识。另外一位国务卿人选是前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约翰·博尔顿。川普已经任命共和党主席莱因斯·普里伯斯作为他的白宫办公厅主任，但川普选择斯蒂芬·班农当首席战略师引起右派团体民主党还有一些共和党人的不满。班农为白人民族主义者所欢迎，在加入川普的竞选团队前，班农营运着极右网站布莱特巴特新闻网。美国大选后，国会参众两院本星期复会，这次大选改变了国会两党对于华盛顿未来权力平衡的预期，也将影响国会推动政府开支法案的努力。共和党人虽然在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有所减少，不过到明年一月川普宣誓就职后，共和党将全面控制白宫与国会。大选前，许多共和党人预期将与民主党合作讨论一项长期开支法案，在目前的开支授权12月9号到期后继续维持政府运转。不过川普当选意味着共和党人现在不愿意通过一年的开支法案，而是要通过一个只持续到明年二月或三月份的短期开支，然后在新政府的参与下制定一个长期法案。俄罗斯星期二表示，俄罗斯空军在叙利亚伊德利卜和霍姆斯省发动重大空袭行动。俄罗斯国防部说，空袭行动包括从俄罗斯唯一的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号起飞的战斗机。俄罗斯的航空母舰上个星期与另外好几艘战舰抵达地中海东部。俄罗斯媒体报道说，星期二的空袭行动目标是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和努斯拉阵线的战斗人员。因强拆纠纷而杀死一名村官的中国农村青年贾静龙被执行死刑。官方新华社星期二报道说，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法院的命令，已将故意杀人犯贾庆龙执行死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